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联邦集贺卡变细贺卡了吗？来听听2024年上半年的权益公告吧。像我本身已经有联邦账户的，他也死都不开放，所以他在死不开放的情况之下，我想要成为新户，势必我要把我所有的联邦账户都给取消，然后再重新申请，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张就是很多人都有的卡片，就是旅日神卡，曾经的旅日神卡，联邦集贺卡。联邦集贺卡在2024年1月31号以前呢，就是在台湾有 2% 回馈无上限，那么在日本的部分有最高 5% 回馈，其实算非常非常的好。那从2月1号开始呢，它的权益就直接砍 0.5， 所以你在台湾刷就是 1.5% 无上限。那你就会想说 1.5% 我用这个联邦 Line Bank 卡不就是 2% 了吗？为什么要用 1.5% 呢？我感觉起来这个 1.5% 跟 2% 没有差多少。你想想看，你刷一万块钱也不过才差个多少，差个50元，你刷个10万块可能才差500而已，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但是呢，就这个但是，大家的 Kimoji 就不好，就是你只要砍我，我就觉得不爽。所以呢，很多人其实都是蛮义愤填膺的，就觉得说我的卡片用得好好的，然后你又要取消权益，那我就不爽用，我就要换卡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换卡的需求，我们等一下也会提供一些替代的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海外的部分，在海外只有 1% 回馈无上限，这个没有差。但是在日本的部分呢，它有原本的 3.5% 再砍 0.5 就变 3% 了，所以你再加上 Apple Pay 就是 1.5， 就顶多才 4.5 而已。好，所以它的回馈呢的确是往下调。那你也不要小看这个往下调 0.5 这个有差多少，其实就卡友的刷卡金额来讲，如果每一个月都是几百亿几百亿在跑的话呢，这个 0.5% 一差，银行它要支出的回馈其实就差很多了。好，所以它调降回馈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想要再赔钱了，就只是单纯这样子而已。好，所以呢，我并没有就是很讨厌这张卡片或者是很嫌恶这张卡片，这张卡片的回馈还算是前段版，好，还不错。但是呢，你永远都有最好的选择。好，所以呢，这张卡片其实就已经不是首选了，不是首选的情况之下，我就把它排第二第三。所以我去日本我现在都用什么玉山熊本熊卡。好，所以呢，这张卡片呢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去用它了，除了有一次好像在日本的那个贩卖机吧，贩卖机我本来要用那个好像是 Suica 刷卡，但是我不小心按错，那就按成 QuickPay， 但是 QuickPay 之后只找刷这张卡片。好，所以除了这种非常非常额外的小错误，这种操作上的小错误之外呢，大部分我都是刷这种Suica， 因为 Suica 对我来讲就是至少 8.5% 嘛。但是你现在用这个集贺卡，以前是 5%， 但现在是 4.5%， 是不是也是少了 4%？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会选择高回馈的。好，因为如果能用里程卡，那当然是用里程卡累积里程，如果不行的话呢，就会挑高额现金回馈，这样子我才不会吃亏。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简单的解说一下2024年上半年权益到底是怎么样齁。它的活动期间是2月1号到7月31号。那么它的一般消费的部分在日币是 3% 回馈。国内的话呢是 1.5%， 那保费固定都是 1%。海外的话呢只有 1% 回馈。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拜托你不要用这张卡片，因为真的刷了很悲剧，你要倒贴 0.5% 交易手续费。那也提醒你哦，联邦的信用卡在欧盟地区实体刷卡都是没有回馈的，所以这张卡片也非常不适合拿去欧洲刷。那这张卡片的亮点就是绑定 Apple Pay 在日本使用 QuickPay 来做消费，可以拿到 1.5% 加码，那每个人每个月一样可以拿到1000的回馈，所以回推就是可以刷66666元，好，这是没有变的。但是呢，你的整体回馈就是少了 0.5%。那在日系美赚最高有限折 10% 回馈，这个不是说 10% 刷卡回馈，而是要满额然后给你打9折的意思。好，那像这种吃饭有折扣的部分，我个人 prefer 的其实还是以这种两人五折的回馈是最多的，因为等于是省 50% 嘛。那像这种的就是帮你省一下服务费，就是省下 10% 而已。好，所以这个回馈力道跟幅度当然是有差。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参考，如果你很喜欢吃像这种日本藏寿司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连锁日系品牌的这种美食，那这张卡片你可以拿出来加减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拿到更高的回馈，比如说你要吃日本精进料理很高级的那种，那你可能像登登安，我前一阵子我才去吃而已， 就是一顿饭就要4000-5000块钱，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18折扣下来有差吗？那你还不如去使用就是那种两人五折的卡片，那你可以省下的钱是更多的。那再来下一个叫做日系名店有加码 4% 的回馈，那它官网的写法非常有趣哦，它就是说最高 6.5%， 这 6.5% 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基本刷卡回馈给 1.5%， 然后再加上你有做 New Bank 的新开户做自动扣缴，好像3个月内可以拿到600回馈吧，就是 1% 加码，好，所以你就可以 2.5% 嘛，那 2.5% 再加 4% 是不是就 6.5%？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叠床架屋式的回馈。我不是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求你绑定 New New Bank， 但是 New New Bank 又限定从来没有联邦银行账户的人才能申请，像我本身已经有联邦账户的，他也死都不开放，所以他在死不开放的情况之下，我想要成为新户，势必我要把我所有的联邦账户都给取消，然后再重新申请，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不是很实用，我就不会特别去讲。但如果你本身都没有联邦的户头，那你也是联邦的新户，那么你申请这张卡片再搭配联邦的新开户的活动，那你的确可以拿到 2.5% 回馈，那的确是不错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衡量的。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优惠刚好适合现在的你，那你就可以去申办。但我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权益呢它只公告半年，也就是说在7月31号就结束了，8月1号你要再来一次。好，所以都是这样子。通常啊，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如果银行都是每半年就是放一点，半年放一点的话呢，那就代表说它这个缩水的几率是蛮高的。那如果它是一个佛系的银行，像这一次联邦集贺卡，它在2022年年底它一公告就公告到2024年1月31号它就让你好好的完整的用一整年，这样不是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愿意去办它的卡，而且把这个卡量给就是拉上来吗？但当银行现在在止血的情况之下，它采用半年或者是一季公告的方式呢，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很犹豫，就会觉得反正你没多久你就要砍掉，那我为什么现在要办呢？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就是你要的话就去办一些就是回馈比较高，然后公告期限至少一年的，这样子你才不用一直换卡，不然一天到晚在办卡是有那个闲时间啊，对不对？投资理财赚钱都来不及了，还在那边给你办卡办卡办卡，就是非常讨人厌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卡片呢？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的重点，如果你想要的是国内 2% 回馈无上限的，我会推荐你有几张。第一张的话是联邦 Line Bank 卡，这个是 Line Bank 联名的这个信用卡，它就是直接给你 2% 现金回馈，然后下一期账单直接折抵，最简单。所以你是联邦旧户的话呢，你可以点下面资讯栏的连结直接申请就可以拿到了。好，但前提就是你要有 Line Bank 的账户啦，如果没有 Line Bank 账户也不行。好，所以还没有 Line Bank 账户的就请你开个户，然后它现在有什么新户里最高有1300，然后两张，另外一张是渣打，就是2600，你就可以就是符合资格都拿到啊。如果是旧户的话，拿到的东西会比较少一点。好，那另外一张的话呢是渣打 Line Bank 卡。渣打 Line Bank 卡我一开始不是很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渣打银行是一个不是让我觉得很喜欢的银行，所以我就不太推荐。但是随着就是2023年下半年很多银行开始缩水的情况，反而渣打的这种刷卡回馈跟分期都有的情况，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对于小资族来讲，如果你想要刷卡有 2% 回馈，或者是海外 3%， 然后再加上分期零利率，就是买1000块可以分6期零利率，那这张卡片倒是可以拿来用，我觉得至少就还不错。但它还是有缺点的，它的缺点就是它给你的不是刷卡回馈金直接折抵次期，而是你要就是在账上累积满200为单位，然后呢再手动操作折抵，这样才会成功折抵。它这个是有效期的，就是有2年的时间你要去累积并用掉。但如果你一年都刷不到10000块钱，就是10000块2%，不就是200现金回馈吗？这200现金回馈就可以折抵成账上的刷卡金，10000块都刷不到，那你也不用办了，因为实在是就太不花钱了嘛。那太不花钱的话，就是卡片对你来讲其实就不需要这样子。那如果这两家银行的2%卡你都不喜欢，那你至少还可以用一张就是之前介绍过的永丰大户。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呢，你只要跟永丰银行往来达100000，那么每个月都可以就是国内 2% 海外 3% 可以刷个60000块钱，好，那你都可以拿到这个回馈。我觉得也就是相对简单的，至少它这个现金回馈预期卡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指定特权通路有一个悠游卡的 5%， 那么你可以拿它来做悠游卡的加值，或者搭高铁，或者搭台铁，搭捷运，或者超商买东西，其实都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压个100000块钱当做是这个保证金嘛，然后你都可以用到卡片回馈，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 现在很多银行都缩水的情况之下，这个卡片可以的。前阵讲过的这个大户现金回馈金属卡，好，这个金属卡的部分呢，就真的非常非常限量。我本来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我在网络上面就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拿到，之后我再分享。就是我前阵子我分享讲到说，哎，他也拿到了，然后他拿到的是黑色的盒子，这就代表说我不是在脸销，我也不是只有 KOL 才拿得到，而是你真的有好好跟永丰往来，他就是会给你啊，因为我对他们有贡献，所以他们愿意发给我。那其他人你只要认真努力的放钱往来，其实你只要被邀请成为贵宾理财客户之后，那么好好的用他们的产品，你也是可以入手这些东西的。好，所以这不困难。好，结论，这一次联邦银行它砍得很用力嘛，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小砍 0.5， 但是你要注意哦，它的活动期间只有半年，所以8月1号还会再砍一刀，所以它就不是这个日本 4.5% 了，这么高可能就变 4%。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推测，因为台北富邦这一卡也是这样玩的，在疫情呢直接给你 3% 回馈无上限，但是疫情之后呢慢慢的就缩水，就砍砍砍砍到现在只剩 1% 而已，所有的额外加码回馈你通通都是要做登录才有。所以我就会觉得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他都这样玩。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玩，你想要跳脱这个一直不断减卡办卡减卡办卡的循环，那我建议你就办里程卡。因为像我用里程卡的话，就是把这些里程拿去换飞机票，然后一直飞出去玩，这样就够了。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完全不需要担心说它的权益有没有变烂，因为这些里程卡权益基本上都一样，至少 HSBC 旅游卡我们前一阵介绍过，权益都没变啊，所以我只要安心的缴年费，安心的使用它，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